讲声啊，奉主之圣名啊，我只针对一点哦，来回应弟兄们所讲的有关于朱本节的事情。今天确实，只要我们谈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如果明白朱本节，那朱本节跟我们的关系，圣经道有没有谈到说，我们这些外邦人要如何来对待这个朱本节？当然，如果就摩西五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很清楚的谈到守节绝对不是只有以色列的，那这些外邦人他们也需要去聚集的，或是来到在他们中间的这些外邦人也都是需要去守节。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在解释这一点的上，他们也认为说那个是只针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地，那在他们的地中里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守节了，所以这些外邦人也因着这样他们也去守节了。因为他们既然在节期中都休息了，那你也一定要再休息。就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色列人复国之后，他们把安息的这一天也把它定在他们国家的法律的里面，所以他们在安息的这一天全国就全部都休息了。所以今天来到属地的这个以色列的中间，这些游客这些外邦人，他们在这一天里面，你也不能够进到这个餐厅里面去吃饭，你也不得不好像也要跟他们来守安息日一样。所以他们用这个角度来否认，那今天我们对于外邦人来讲，守祝棚节守节期，那是不是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必要性的东西？我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我们来看十四章的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的里面，就是先知他最后的一个吩咐，也就是最后一个预言的一个应验点。十四章从十六节开始，他谈到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主万军之亚威，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亚威的，必无余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余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亚威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德琳当上，必有归亚威为圣的这句话。亚威殿中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亚威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这日在万军之亚威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的。今天基督教界在解释撒迦利亚书这一段的结尾的时候，他们也深深看到说，确实外邦人，就是这里谈到的这些列国人，那埃及跟列国人，他故意把这两个都提到，他们也都需要来到亚威的面前来守祝棚节。既然十六章是来谈到末后的日子，那外邦人如果他们不来守节，神就要用不降雨在他们的中间来攻击他们。到底不降雨这种灾它什么意思？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不降雨就没有土产。就如同我们在祝棚节一直强调说，一定要带泥土地的出产来到亚威的面前，来献上你所得着的这一切的恩典的一个祭物。所以今天没有雨就没有土产，没有土产就没有喜乐，没有生命可以在这地上来存活。 那这是一个很字面上的一个含义。我们也知道以后谈到这个鱼，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其实他也谈到这个鱼不光只是一个啊，我们说今天谈到的物质界的这个雨水，这样鱼也是等同是神的灵。今天神的灵也不在他们的里面，不降在他们的心田上，那表示这一批人他们是受咒诅的，就不光只是一个土产上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属灵生命上。所以不论是就属世的、属肉的跟属天属灵的这两方面的生命，都要被攻击，都要成为神所刑罚的。而这一切都是用触盆节这个做记号，可见触盆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记号。就如同安息日，我们都常常在讲安息日是神的创造跟救赎的一个记号，但是今天触盆节它要成为神一切的完结的一个记号，也就是神的创造跟救赎最终它要透过触盆来做一个总结，所以它是一个神救恩的一个总结。不能够明白触盆，不能够去守触盆，代表他的盼望是错谬的。今天很多的人在盼望他们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他们能够得永生入天家，这个是新约里面跟我们谈到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解释触盆节的意思。如果今天只知道说我们以后要得永生，我们要进天堂，而且不了解这些是透过触盆节来表达的，那表示这些人他们的盼望还只是在皮毛上的，他们不能够了解到这些盼望的真正的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今天我们从了触盆节里面所跟我们预表的神救恩的最终的一个啊成全，就是在我们用地上来守节，而守节的人是因为他们已经蒙恩了，只有蒙恩人才可以守节，那些没有蒙恩的人他们没办法守节。所以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里面他们没有守触盆节，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那边触盆，他们不能够像来以后来到迦南地里面透过守盆而来代表那神的一个救恩的成全。所以触盆在旷野的四十年每天都在触盆，但是那个触盆只是来代表以后他们要进入到迦南的触盆，所以他们没有真正守到触盆节，而只有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他们才能够按照触盆节所应许的，他们得到那块应许之地，他们是得到神完全的救恩的应许在他们身上的人，他们才在那边守节。所以触盆节它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来讲，对一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讲，触盆节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只能够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他们才能够去守这个触盆节，代表神的恩临到他们身上。另外一面来讲，对已经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一些属还在今世上活着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产生的是第二层面的一个盼望，就是透过触盆节来代表今天他们就如同他们的祖先还在旷野里面守节，在旷野里面那种期盼，因为真正的迦南地不是属地的，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像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安息不是在迦南地的那个安息，而是在天家里面的安息。所以守了触盆不代表他们是在盼望那个天家的安息，天家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得到救恩的成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守触盆它的两个层面，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也都是如此。我们还在这个属肉的上面，我们需要守触盆，我们透过触盆来仰望那属天的， 就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神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人来讲，圣灵的临到这是一个开端，但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结束。圣灵是要带领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长大成熟，能够守全神的律法。当我们是这样来守全神的律法的人，那相对的我们就有资格能够进入到这个天家的这个住棚。所以我们在守住棚节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是在成为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守神律法典章的人，而这样的人神才会把真正的天家真正的住棚的含义应许赏赐给这样的人。如果今天外邦人不能够明白住棚，也不能够去守住棚，那我们这样的人说实在我们是不配进入到以后的天家。就像这里最后的结束点，一个住棚的，他在第二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他连续讲的在那一个日子，在那一个日子里面，那个耶路撒冷里面有真正的一个献祭的一个节庆。这个节庆绝对不是只有单谈到属地的以色列的节庆而已，在这个里面，雅各的殿的锅要像祭坛前的这个碗是一样，他是来谈到真正的喜乐，他是要扩大，要完全的被扩大。今天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圣灵临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喜乐。虽然在苦难中我们还是喜乐，但是到了那一日真正的住棚的临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了这个喜乐是扩大，它是要被扩大，凡献祭的人都要取这个锅，都能够得到这个喜乐。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我们来守住棚，我们来仰望，我们在最后一个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那个真正的喜乐。那身体的这种苦痛，身体上的现受瑕疵，到了那个住棚的日子的时候，真正住棚的时候，那就不再受这个瑕疵了。所以今天外邦人确实是按照先知所说的，我们可以也跟以色列一样，同样得到神这个最后的一个完全的救恩啊！这是我的对弟兄们的一个回应，荣耀归在神面前。